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讲到羊，讲到羊的门，讲到羊圈，讲到他是好牧人，他来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第十节。然后十一节又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又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又是每当我们熟悉的经文，我们常常更加不明白，因为很熟悉，我们就没有想，我们只是熟悉那个字眼，那个字眼后面的意思不太容易，就忘记它的意思了。好牧人，好的牧羊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各位，坏牧人才为羊舍命。就我一定要刺激一下你们的脑袋。各位，你喜欢，你是一只羊，你在草场上，你喜欢你的牧羊人，啊，你这新来的一个牧人，他来的第一天，他就非常的爱你，然后跟狼作战的时候，他被咬死了。你是羊，你喜欢这种牧人吗？各位，用你的脑袋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不要想得很紧张，不要想用尝试来想。你喜欢，你是一只羊，你喜欢你的牧人很勇敢的爱你，但是学艺不精，被狼咬死了。各位，你不会喜欢这样的。亲爱的姐妹，你喜欢你的丈夫在保护你的时候被人家打死吗？如果真的希望，可能你心里对他有点不满了。我们不会希望一只羊，不会希望保护他的牧羊人被打死了。各位，如果是好牧人，好牧人将狼杀死，这才对。因为狼把牧人咬死了以后，下一个狼就会咬死羊了。所以各位，我们又回到我常常这几天发的牢骚，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死这些事情，其实很多我们如果不把它讲得清楚一点的话，我们根本都在打迷糊仗。那这两天已经讲了一些，我不要重复我曾经讲过的。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耶稣说一个好牧人会死掉为羊舍命？就我们一般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不希望好的消防队员为救火而死，对不对？各位，我们不希望好的救生员为救人而死，我们希望好的消防队员把火消灭，我们希望好的救生员把鲨鱼赶走，把溺水的人救起来。他如果死掉了，我们会很感动，我们会很遗憾，但是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一死，我们命也没有保障了。好牧人为羊舍命，他的重点不是说好牧人要死掉，他的重点是好牧人爱羊群。那个好牧人的重点不是在跟狼对比的，是跟雇工对比的。雇工是不照顾羊的，他是照顾羊的。各位，重点在这里，重点是他如此的照顾羊。其实也不是说因为他照顾羊而死。我们再一次说哈，假如你的婚姻夫妻生活都非常的喜乐的话，你先生跟你说我实在非常爱你，所以我要死掉，死给你看，各位，这什么话嘛？我们一起快快乐乐活着，去郊游，去旅行，去养育孩子等等嘛，干嘛有哪一个要死？希望基督徒在世，包括我们的传道人下午就变成牧师了，包括我们的牧者，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小组长，各位不要有，我觉得完全不要有，我们的中国文化就是人活着就是要死，对不对？为国死，为民死，为家死，这怎么这么悲情呢？我们可以活下去，活得很好，最重要的是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不是一天到晚想死的人。一天到晚想死的人都是，或者一天到晚 如果是真的盼主再来的人，一天到晚盼主再来的人，一定也是每天生活很积极的人。你不要一天到晚盼主来，就是因为功课没做啊，然后或者是有很多困难，所以希望主来解决这些问题，这都不负责。这样的人主都永远不会来。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为我们死的这件事情，让我们活得非常积极正面喜乐。我完全知道一件事，你我都是一样，我们活着很多的辛酸艰难，这一定有的。我们需要面对这些现实，但最大的现实，最大的永远的现实，是全能慈爱的上帝已经完成了救恩，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纵然会经过艰难，这些艰难，每一个艰难，每一个伤痛，如果我们有信心，都是让我们活得更美好的。我希望基督徒有这种心，我希望基督徒不要有那个厌世的心。我们一定有对这个世界不满意，我们也一定应该对上帝有极大的渴慕，但这渴慕是叫我们不必害怕的。这个渴慕是叫我们因为在主里面有满足，所以我们对什么事都不能捆绑我们，我们在什么情形下都是自由的。自由啊，今天好多人问我，这两天好多人问我自由意志。各位，圣经讲的自由，圣经讲的自由意志，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为所欲为。圣经讲的自由和自由意志，是那一种乐意行善的意愿和能力，那个叫自由。是那种乐意喜悦良善的那种意志和能力，而不是我在选择，我可以选择赌博或吸毒。没，你想要选择赌博和吸毒，那都是不自由了。我们没有这个自由意志，我们没有自由，因为我们堕落了。当我们信靠主以后，基督让我们重新有自由，圣灵让我们重新有自由，真理让我们重新有自由，让我们喜悦那美善的事，让我们喜悦祝福别人，让我们在我们喜悦我们的同事比我们优秀，让我们喜悦享受他的优秀，让我们喜悦享受别人比我们的美好，让我们喜悦享受其他国家民族比我们的好。我们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祝福人，让我们也非常喜悦我们比别人优秀，比别人美好。想到这是主给我们恩典，只要想到这都是来自主，主得到荣耀，那个优秀美好发明的东西是我们也好，是别人也好，都没有关系，只要主得到荣耀，主的荣耀使人得到平安就好了。这是一种在极其丰富的恩典中的人的一个反应。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还有个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全世界都是一样，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有极度的不安全感，我们受不了别人比我们好，我们在比别人好的时候也叫别人受不了我们。这都是没有爱，没有自由，没有恩典，没有真理。我们有了自由，就是我们有上帝的爱，有上帝无穷无尽给我们白白的丰富美好，而且我们经历这种丰富，当我给别人，当别人给我的时候，我们没有嫉妒，没有骄傲，而且我们在失败挫折的时候，极度失败挫折，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的时候，我们更加依靠我们的上帝，好叫我们更自由更得胜。耶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不是要我们死的，是要我们活得美好，是让我们活到永生。只是我们的确有这个自由，如果耶稣要我们活下去，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的盼望，使我们也碰到很多艰难的时候，甚至艰难到死亡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自由的感恩的见主。活着死着死了或者接近死亡都是这样。在圣经里面，包括摩西，包括大卫，包括雅各，还有耶稣，还有保罗，我现在想到是这几个，你可能可以想的更多一点，就是在死的时候他们什么反应。各位，就你死的时候是哀哭切齿，还是很难过，还是很无奈，还是神智都没有了，还是想说哎， 终于解脱这世上的艰难了，不过我闭上眼睛，我的仇敌是会笑，我就不想闭上眼睛。就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圣经上有讲耶稣在死亡的时候是怎么样，还有耶稣在分离的时候是怎么样。各位，这两个不太一样。在我们人死亡是一个分离，在耶稣死亡的时候不是分离。耶稣死亡的时候，死亡前两秒钟是很悲惨的，如果只有那一句话，耶稣死得不好。耶稣死亡前一秒钟是很好的，幸好有那句话。耶稣死亡前两秒钟，他的反应是：我的神，为什么你要离弃我？就是我们会觉得很遗憾。我们今天也不解释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但是我们会觉得神居然离弃他了，而且他觉得很吃惊的，很失望的。这都表示，即使是我们主耶稣在这世上，也随时随地有想不到艰难，但是他用信心胜过了。他的最后一个画下了一个完美的句点，我将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还是平安的。所以各位，我们每个人的表现不一定都随时都会很好，我们不一定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很镇定，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很安详，每个人每个时候都有笑容，不一定的。我们有七情六欲，这七情六欲我一再讲并不是坏事，但是求主让我们总有信心。保罗在死亡的时候，没有人记下他死前赴刑场的那一幕，但是呢，他在提摩太后书最后结束的时候，看起来他是蛮安心的。照理他也应该很不安心，因为那时候你在看他最后写的提摩太后书，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异端，然后他觉得很不安。像他应该觉得很不安，但是是有不安了，但是神一定会保守的。摩西死的时候应该也很不安。摩西说了一句话，我知道我死了以后你们会全体被盗，我活着的时候你们都这样子，我死了你们不知道坏到什么地步。可是摩西在生命记里面写的摩西之歌是感恩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所有不信主的人都是死不瞑目的，没有人死的会很平安的，不信主的话。因为如果他活得幸福快乐，现在死了他没有幸福快乐的日子可以过了，所以他会很怕死，很不想死。如果他活得非常痛苦，那么他可能比较不怕死，甚至希望死来，他想自杀。如果他不怕死，就表示他活得很苦。你看这世界上就是两种，如果他活得很快乐他就怕死，如果他不怕死他就活得很痛苦，都不好啊。我们基督徒也有活得不快乐的时候，但是当然我们也会怕死。我想你我在我们真不知道，我们最后我说了，连主耶稣的死前两秒钟还有那一句悲叹，我们也可能有悲叹，我们可能有遗憾。不过总的来讲，不管我们悲叹我们遗憾或者我们很感恩，我们确定一件事，我们安稳在主的手里，从永远到永远。我说这话我还是说，因为我在华人教会里面，因为我们的文化影响好像都太多悲情了，而基督徒就是悲哀的，做传道人就是更悲哀的，更可怜的，被人看不起的，薪水很少的，师母很丑的，我们今天这里是例外哈，或者是老公很丑的，那我是例内哈。没有谁说神的儿女是很苦的，谁说神的仆人是很可怜的。我们要一再的强调，神的儿女是很荣耀的，我们非常荣耀，我们一点都不自夸，我们本身没有良善，但主把一切良善给我们，我们也不是厌世的，虽然这个世界实在也是很累，但是我们靠着主，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得胜。所以连耶稣的死，虽然他是独一无二的死，那个死也不是悲情的死，那个死造成了许多人的救恩，而且他的死 就是我们需要再想得更丰富一点，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又是不通的话。我们当中如果是年轻人，你说你跟你爸妈讲，爸爸妈妈，儿就要去自杀了，因为我自杀你们就会更爱我吧，因为耶稣说的嘛，我把命舍了，我父就很爱我。各位，有这种冷血的儿子和变态的父亲吗？你儿子要死了，你父亲就很爱你，那什么话嘛？当然你知道这个应该不是太难了解，只是我们一定要从十字架来了解，当天父的儿子愿意照着天父的旨意把他的命舍了，流出血来，这个是叫天父高兴的。各位，这句话我们已经听过几兆遍几亿遍了，但是还是叫人难以接受。上帝爱耶稣，因为耶稣愿意死，就是难以接受。我再一次讲，你的孩子想死，你怎么会更爱他？你会很难过，我孩子怎么变态了？震撼的地方在于我们昨天晚上所念的经文，耶和华也就是天父定义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一个变态的儿子，因为有个变态的老爸，对不对？哪有老爸喜悦把他的儿子压伤的、流血的？各位，更稀奇的是，他压伤、他杀死、他伤害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们这些很败坏的人，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只有再一次用上帝不可思议的爱、天父不可思议的爱、圣子不可思议的爱、圣灵不可思议的爱和智慧，不信主的人这是不能懂，而且是愚拙的。对我们信主的人，在我们信主的过程中，逐渐逐渐越来越懂神的话，越来越懂十字架道理，越来越懂因信称义道理，越来越懂因道成肉身的道理，越来越在讲道、生活、听道、行道、明白主的道、结出圣灵的果子、认罪悔改里面，哦，主，原来你真是爱我，而且这个爱也不像我们平常在圣餐里面或者在受难日里面所讲到的所造成的一个气氛，就是这不一定不好了，但是常常我们在圣餐、在受难日所造成气氛，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哦主，哦主，就我在那个中国大陆聚会的时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陋习，就是波饼聚会，他们不叫圣餐啊，圣餐太仪式化，但是波饼聚会，每一个人在领圣餐的时候祷告都要哭得稀里糊涂的，干嘛？啊，真的是要哭，然后就开始吃，吃完就笑了。然后就好像没事了，好像这变成一个仪式，仪式也不一定不好。不过你下次在领圣餐的时候，在受难日的时候，也可以多从圣经里去思想耶稣为我们死和耶稣的复活和耶稣这一切所做的。你我不能太那概括的讲，不过我就大胆的概括讲，你看耶稣的死，你看耶稣的生死这一段，道成肉身，从旧约到新约所讲的，我觉得你看圣经，你不会觉得有太多的悲情，包括耶稣的死。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小的时候就什么时候是得救的，但我感觉我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大概我看到耶稣的死是一种无比的遗憾，就好像看到三国演义里面关羽死了，或者诸葛亮死了，哎，完了，因为就悲哀了，好人就死掉，英雄就死掉了。可是我觉得到我后来哈，看到耶稣的死，我没有那种虚空的虚脱的那种悲哀的时候，我相信我就得救了，因为耶稣的死是造成，是带来伟大的复活和得胜。事实上他本身死就是得胜的了。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主，使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所以我们是一群得胜的人。我们有很多时候灰头土脸，但是我们是得胜的人。这得胜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这个好牧人的死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他的死并不是他被狼咬死了，不是他被魔鬼打败了，看起来好像是，但是他的死是因为出自父的爱，父对他的爱，他对父的爱，父对人的爱，他对人的爱。我们希望我们最后能把这句话结束的是，也因着人对他的爱。各位，神爱我们，如果永远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那是不好的。神爱我们，最后要造成我们也爱神才好。是一个伟大的事，父爱我们，不信主人觉得神经病，父爱我，因为这个子把命舍了，我舍了要再拿回来。所以不要只想到我们基督徒的可怜，实际上不能想到我们基督徒可怜，我们从来不可怜。是我们是被世界看不起的，是我们自己也是知道一无价值的，但我们不自怜，如同我们不自爱，我们不自大，我们不自信一样，我们是舍了，我们是 deny 自己，我们肯定基督，在我们肯定基督里面，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多么的美好。这句话也可以跟亚当夏娃对比，亚当夏娃就是不肯舍，不肯听父的话，然后让魔鬼让蛇把那诡诈的心思放在我们里面。神是不爱你的，神不愿意你像神，神不愿意你吃好喝好，这都魔鬼讲的。你们吃不一定会死，如果你们会死是神不好，神不喜欢你们好，神不喜欢你们吃好东西，神不喜欢你们像神，耶和华嫉妒你们。哇，这些都是很诡诈很巧诈的跑到亚当夏娃的心里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面临最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会顺服主，照着你的旨意，他是主动积极的要舍，而且他主动积极的舍是我要再拿回来。我不知道麦克阿瑟在大战的时候被日本人逼离菲律宾，他说的那句话有没有圣经的因素？他说一句话：“我会再回来 ，I shall be back。”有些英雄，我记得好像凯撒，拿破仑也讲过类似的话：“我会再回来。”凯撒被海盗俘虏的时候说：“最后我一定会回来，而且会把你们这些海盗抓了，绳之以法。”我们的主耶稣两次说过他会再回来，一次是这里，我的命舍了我会再拿回来，还有就是跟门徒讲的，我必再来。我们在等候，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非常积极，我们非常努力，我们不是守株待兔的在等候。耶稣也提醒了我们，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再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一方面讲到他最大的权威，没有人能奈何他；一方面讲到他最大的谦卑，我听上帝的命令。各位，你要有权柄，你要有权威，你要有权力。你看我们政界人物都在争权，权是很诱惑人的，不一定是政界，大学里面也是，医院里面也是，公司里也是，我们要那个 power。你要有 power， 你就要顺服天父的命令。好，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不是悲哀的，不是悲泣的。虽然我们有悲哀的成分，这也是有，但是基本上我们是喜乐的，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怎么过一个舍命或者舍己的生活。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很多，我们看几处舍命舍己的例子，我都觉得这些都提醒我们，我们该在这个世界上如何的坚强，如何的得胜。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勉励每个基督徒，你们像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生活像什么啊，基督生活太多了，像羊啊，吃草啊， 像树啊，结果子啊，像农夫耕田呐、啊。基督的生活也像一个竞赛。那这我们通常不太会想哈，因为这个世界上竞赛已经太多，我们受不了了。但是我们有竞赛，《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岂不是在跑上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奖赏得奖赏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像你们得奖赏。你要得到奖赏是呢不能坏的冠冕。舍己，从一方面，舍己的生活是不体贴自己的肉体，不体贴自己的欲望，但是不是消极的。很多人都会问，哎呀，我自从更加爱主以后啊，知道要舍己啊，不要爱这个世界啊，对于上进啊，考试啊，薪水多一点啊，甚至各位姐妹漂亮一点啊，都不敢去想了，因为都不想去想，因为那些都是世界，胡说八道。如果这样，你就是上了魔鬼的当。一个信靠上帝人是更积极的。当然我们都可能走偏了，为了自己的欲望来说这是要荣耀上帝，但是如果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信靠主的人，舍己的人，他活得更积极，因为主的爱激励他，让他活得更积极。他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要得到主，也是自己，但那自己一定是完全舍下了自己，完全信靠上帝的自己。那个自己是要得到赏赐，这个赏赐不是像我们中国人一天到晚梦就在想的，哎呀，如果你在大学，我们这大学能够排名前全球前百大啊，我们如果是个人，我希望能拿到诺贝尔奖，这些啊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都反映一种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实在太没有自信了，我们需要别人来肯定我们。越是那一种要别人的掌声的人，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而越是相信上帝白白的爱我们的人，他越是在完全的舍己中有自信，不是自己，是上帝。所以当我们要跑的时候，当我们要竞争的时候，把那世界上的那竞争放在一边，我们不是要得诺贝尔奖好像人家看得起我们，我们不是要得什么 ISO 是吧，或者什么东西要世界看得起我们。你在世上工作有这些也不是坏事，我们也不是故意拒绝，但是我们在世上总是上帝的爱在激励我们，上帝的美好在激励我们，我们要得到那美好的不能坏的上帝已经答应要给我们的东西，因为那美好就激励我们。这不是自私，这是那个美激励我们，而且我们得到那个冠冕不是骄傲，不是自大，也不会用小动作，也不会用那种 steroid 是刺激自己违反那个运动人的精神。 steroid 就是什么兴奋剂，让自己在跑的时候可以跑得快一点，那是违法的东西。我们不做这些，我们也不打假球，我们跑也不是自私自利自大的，我们跑是因为上帝的爱叫我们跑。哎，这里话又有意思，在场上赛跑都跑，只有一人得奖，你们也当这样跑。各位，如果是我看到这句话，我就会说我不跑。如果这个话是在讲到说全世界有，我们讲从亚当夏娃后裔到主再来，我们假定有1000亿人吧，我不知道这个算的准不准，100亿人吧，可能200亿人应该差不多了，200亿人都在赛跑，只有一个人能得奖，只有一个奖，各位是我一定不跑，因为我一定知道，不要说200亿人，这里我们100人，我们100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奖，各位我们一起来赛跑，只有一个人能得奖，我也不跑，因为我知道我大概是很多人会跑得比我快的，干嘛浪费力气啊？我干嘛要跑？如果得奖的只有一个人，我就不跑了。如果他说人人有奖，我就会跑。哎呀，如果保罗这句话意思是说所有基督徒只有一个人得奖，各位我 give up。这里可能很多人都比我属灵，他会得到奖，我就算了，拿不到嘛，干嘛浪费力气？ 那保罗说你们应当跑，那是什么意思？没这动机嘛。各位，我讲的例子你们应该懂吧。你中奖，那个中奖率是兆分之一，你就不会去买那个了。如果是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你可能就会去买了。中奖率太低了，只有一个人呢，那我跑什么？但保罗为什么要我们跑？因为看起来得奖的人只有一个人，但赛跑的人只有两个人，50%你可能赢，你跟你自己在赛跑。第27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你一定会赢，你也应该努力的赢。你让你自己更美更好，因着上帝的恩典，你让你自己更健康，你让你自己得到那无比的荣耀，是上帝给你的荣耀。你为什么不要更善良、更体贴、更勇敢、更积极、更上进？你每天就在跟自己赛跑，而且每天都得到上帝给你的赏赐，有一天会完全赏赐给你，但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所以一个在场上跑要能够得胜的人，当然他包括他要让他的肌肉、让他耐力、让他爆发力、让他身体总处于一种最好的状况。所以让我们使自己处于一个最好的运动员的状况，我们在跑，在健康，不要做任何一件事让你的身体、让你的心灵、让你的灵魂不健康。不要让你的舌头说一句话、说一个字让你的灵魂不健康。各位要让自己高贵一点，不要那么低俗低贱，不要那么下流。为什么我们不想让自己好一点？每个姐妹有哪一个姐妹不希望自己漂亮一点？我相信应该没有吧，哈，没有这种不正常的人吧。各位，你不想要你的灵魂更美好吗？你不喜欢更善良、更慈爱、更勇敢、更正直、更聪明？我们不一定能办得到很多事情，很多事是办不到的。我不能使自己更高、更英俊，这是绝对办不到的，我是很认命的。但是我能够靠着主让我灵魂更美好。所以舍己舍命并不是消极的，并不是要自杀的，并不是想烧炭的。舍命舍己是因为上帝他的儿子白白为我舍了，哦，那个美好的爱的生命我得到了，我就希望得的更完全。还有很多，不过另外一处我们就看提摩太前书了。就这，我今天讲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现在教会里面常我们听不到的，就我们听到就是悲情啊、悲哀啊、忍耐啊、忍气吞声啊，然后就是消极啊、不上进啊，一点都没有。我们基督徒上进的很，但我们基督徒上进就跟那个世俗基督徒不一样，不是为了跟世界比，也不是为了其他的原因，就是上帝在激励我们，我们认识。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保罗对这个年轻的但是胆怯的人讲，提摩太前书很多哈，它包括一个舍己或舍命，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舍己舍命的人。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功，这是可信的。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一个基督徒应该很希望被选上做执事。你们教会当然没有长老，长老就是监督做长老，你应该很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升官发财啊！对不起啊，这讲得太庸俗，不讲庸俗我们听不懂。可是因为教会里工作大概一般教会都没有人想做的，没人想要当长老，没人想要当执事，因为那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可是如果在社会上，我们假定你现在还是个年轻人，年老了我不敢说了，但其实也是差不多，你是个年轻人，你在大学你拿到博士学位了， 你现在是，我不知道现在是博士学位从哪里开始，反正很，反正系里面要升你了。哎，系主任说，哎，康老师啊，你这表现优秀，想要升你，升等了，升等做助理教授了。各位，你会不会在系里听到我们在教会常常听到的话？哎呀，不配呀，不行啊，我不能啊，我很差劲啊。各位，在教会里你请他做任何事，一般教会的，哎呀，我不行哦，我哎，请你哎，陈姐妹，今天祷告会结束祷告，请你祷告好吗？哎，不会呀，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哎，我很软弱耶。假谦卑，然后在你在世界，老板要升你官，哎，不行啊，升他吧，会不会？不会嘛？为什么世界上是你还打破头要跟人家争，人家升了你还觉得真是没眼光，我这千里马没升，升了那个驴子。你为什么不想到在属灵的事上你要更美好？当然。有人在教会里要做这些，也可能是那是特别的教会，然后要升官发财，要有地位，这不对的。但是我们羡慕善功，这是好的。我们羡慕良善美好，这个羡慕就是欣赏喜悦，也希望自己是这样。这有什么不好？我希望教会都是这样，不是争权夺利，不是争名夺利，是我们喜欢活出主的良善来。好。我们希望我们是这样，能够羡慕善功，很好。教会里面，在世界上，教会里面，中国文化里面，常常劝人也是“满招损，谦受益”，所以谦卑一点。凡事不做第一人啊，做退居第二位，这比较安全一点。你觉得基督徒也是常常我们要让啊，不要坐在前面啊。今天很感谢主，我说请坐前面，大家也都坐前面来。哎呀，在很多教会，请坐前面更躲到后面去，假谦卑。你这是爱人，你知道吗？你到前面来是帮助后面的人有地方坐，这是爱人，这是勇敢，这不是什么哎，我不要抛头露面，你是心里在想抛头露面，所以你不好意思。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第四章十二节，不要叫人小看你。哎呦，基督教也会讲这种话。保罗不是说我生怕人家把我看高了，我们要谦卑一点，让一点，什么都说，哎呀不行啊，我太太叫贱内，我儿子叫小狗小狗。各位说这些话不一定不可以了，但重点在不要虚伪，我们需要看到事实是什么，不好就是不好，好就是好，我们什么时候该说好，什么时候不好，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都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我们会犯错，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们可不可以继续把这句话属灵的扩大，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老，不可叫人小看你曾经吸过毒，不可叫人小看你因为以前犯了什么错误，不可叫人小看你因为你现在没有考上大学。我们说这些话都不是世俗的，各位，世俗这种励志啊什么多得不得了，我不是说这些，有些基督徒也是一天到晚就用世俗的观点来讲，我们不说这些，我们说的不是要自大，不是要自我怎么怎么，我们说的是我们有上帝，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权柄，要荣耀上帝，我们就甘处卑位，也愿意处高位。我们不管处卑处高，我们都是荣耀上帝。我们不管处卑处高，我们都是隐藏自己。我们不管处卑处高，我们都是舍己。我们不管处卑处高，我们都是要得到福音的好处。我们攻克己身，最要防的是自己那隐而未现的那个自我中心，我们要防这个。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让主在我们心里作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因为如果你叫人小看你年轻，你就是叫人小看神在年轻人身上的工作，你不可以叫人小看神。他前面讲他是万人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后面讲 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好吧，你就说不行啊，康牧师，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我这个人从小长大，我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中，所以我的言语总是三字经。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已经是宣教士牧师了，他说我真是难过，就是他跟他妈妈讲话有的时候都会讲出三字经，因为就是那种眷村长大小孩，就是三字经不离口。所以康牧师，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这习惯难改了。各位，你又搞错了，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不是说每个人都很会讲话，每个人都可以做外交官，每个人都可以什么像晏子使徒一样讲很多故事。不不不，你还是可以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就是你跟人家讲，我这个连对母亲讲话都会讲三字经的，神也可怜我，让我传福音，感谢主啊。我们要见证主，不一定是世上常常不是我们有很什么很棒的见证。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见证会啊？现在教会里越来越少这些了，而且每次退休会啊，什么见证会，常常都是不着边际，在那里乱讲话。有的人讲一些就是不知道离题千十万八千里，有的就是在那里乱发挥。我最近参加一个见证会，我就很喜欢。第一个，每个人时间都控制得很好，没有啰嗦的；第二个，大家都讲到重点，重点不是说，哎呀，我曾经杀人如麻，然后有一天认识主了，现在呢我就救人如麻了。各位，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稀奇的见证，你就过你平凡的生活。哎呀，我每天都早上起不来，哎呀，都是睡到12点钟才起来，我今天开始靠着主11:59就起来，感谢主，这也是可以做见证的。只要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更像主一些，我们讲出来那就是言语上的见证。当然如果我们能够讲得漂亮讲得好，那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讲不漂亮讲不好，不必羡慕。你是鹦鹉就是鹦鹉，乌鸦就是乌鸦，喜鹊就是喜鹊，燕子就是燕子，没有关系的。乌鸦也有好处，掉到柏油桶里出来还是一样，不怕脏，感谢主。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都做榜样。当然我们希望是正面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有所谓的负面，就是说像我这么不好，神还是在爱我，还在救我，还在帮助我，我也还是在被神爱。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不叫人小看。但如果可能，我们也以宣导、宣读、劝勉、教导为念。14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啊，我到今天都还不太懂的一个，就是那个恩赐是从前长老按手时赐给你的。就今天我们要案例啊，就是这样，就今天要案例两位牧师啊。用武侠小说最容易懂的就是他们两个只有1年的功力不够，我们6个牧师哇60甲子功力哇按出去，哇他们就很有力量了哈。看起来是这样，应该不是了，这是迷信，应该不是。我觉得那里所按的表示就是一个教会的承传，没有什么很稀奇的事情了。就是从古以来，耶稣托付，甚至更早的时候神托付摩西，甚至更早的时候托付亚伯拉罕，甚至更早的时候托付亚伯，所给我们的使命和恩赐是一直传下来的。我们也在这个传统里面，我们也在这里面有份。我们做多好多坏那真是不是最重要，我们希望好但是不是最重要，重要是我们的心知道主给我们恩赐，主给我们能力，多少不拘。你可以求，第4章15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专心使人看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个当然是非常困难，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最重要是希望主看到。主常常人是看不到的，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能看到，但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 如果主看到，如果我们也自己看到，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希望众人看出来。当然众人看出来不一定就信，众人看出耶稣身量也长进，从十二岁开始就这样讲，但是也没有信，但我们希望人也能看出来。一切是唯独主，我们不在乎人，但是如果有主的生命在人间，也多少可以呈现出一些，呈现的结果人家是正面负面不一定，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呈现一些。好，这个是舍己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想到，就是你真的是看看圣经，我这是真的对不起这样讲，随便翻一翻，真的是随便翻一翻，不怕你笑我，就是刚刚两堂之间我翻一下决定要讲这个，你要讲还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过一个舍己的生活，不要想到说是辞去了百万元的工作，是拜别了自己的高龄老母和老父，然后到非洲去传道，然后传了三天就得疟疾或被土人射箭死了，死前说我爱你啊，就是啊，各位，我们不一定是这样，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好好过你今天的生活，积极的舍己的，你现在在病床上，你现在已经老年痴呆了，就要照你所可能有的做你可以做的事。比如说你老年痴呆了，你不能讲道了，也不能爬山了，也不能高空弹跳了，你可以祷告嘛。你不能祷告了，你可以在老年痴呆最后一次的时候跟人家讲，请你为我祷告，还是在做事，让教会为你祷告，这都是很美好的事。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你不觉得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平常不看的吗？我们都以为我们当隐藏啊、死亡啊、穷苦啊、被看不起啊、唾弃啊，很多人以为基督教是这样。这些经文很多，但是你要了解，我觉得总是要正面的。包括我们在最大的舍己和羞辱，可能有些教会、有些地方几百年、几千年一片黑暗，你仍然能够仰望上帝。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传道人，他应该有个心。对不起，这是你们传道人永远不会讲的，我就讲了，他应该有个心，就是他应该薪水加倍。各位，这是这里讲的，不是我讲的，配受加倍的敬奉。这里你从上下文来看，好好赶快讲，免得你们又误会了。我不是在替他们要求加薪了，他们不会这样讲的啦，大概也不会这样想，我会了。我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想到说，我是这个教会的领导，我应该，我的行为、我的祷告、我的内心、我的行动，应该是配这个职位的。你们的行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配。我们都承认我们不配，但是当恩典临到了以后，这个恩典可不能白白临到的恩典可不能没有结果的。这里讲的的确是待遇哦，因为底下讲到说牛在谷场上的时候不可拢住他嘴，是指的物质上待遇，但是恐怕也包括被尊敬。这当然这不是规条能够规定的，有些教会是有这样规定，对传道人要如何的尊敬。那你这样讲归讲，人家根本看不起你嘛，甚至你做这个规定，人家更看不起你。这是你自己要认定的，别人尊不尊重我，我自己要认定。我前天有讲，我觉得中华民国军人常常没有自尊，尤其是那些将领，只想到赚，只想捞钱。哎呦，你要有点自尊，我这个工作是伟大的、高尚的。警察也是一样，不是一天到晚跟黑道上下其手的。各位，你做任何事你要有自尊，那个自尊来自上帝对你的拯救。家庭主妇也是一样，不瞒您说，我有一个很喜欢做的事，当然也不能说很喜欢了，就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穷嘛，就租最便宜的房子，一进去要打扫，那厕所好脏啊，我就问到了啊，那种什么粉状东西一撒到水里会冒泡泡的，那个东西撒在那个厕所马桶上， 然后要浸一个晚上，让那些黄黄的污垢呢都掉下来，然后就拿刷子拿水把它冲的洗得干干净净，那个黄的臭的脏的厕所被我洗得好亮哦，耶稣都愿意在那边洗脸。我以那个工作自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我喜欢把一个厕所洗得干干净净，这很好啊。如果你是清洁工，就以你的清洁工作自豪；如果你是总统，就以你的总统自豪。不是骄傲，不是自大，不是自我什么感觉，是上帝给你的荣耀。后面也有讲长老爷会被控告的，但是那个不是我们重点，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舍己的生活，舍命的生活，耶稣给你的永生的生活，是积极的，是向善的，向上的，是一定有挫折的，是一定有失败的，是一定有觉得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这应该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的，那是很重的话，因为他连盼望都没有，指望、盼望、hope 都没有了，这是不应该的。但是实在太艰难，保罗说我活下去的 hope 都没有了，但是终结还是有正面的，叫我不依靠人，只依靠主。保罗提醒提摩太，第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节，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责备。我们一方面讲因信称义，我们一方面讲我们这一生一直到见主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一方面在上堂讲过，即便我们靠着圣灵所结出最美好的果子，也不能叫我们称义。叫我们称义，神要的是完全，那是耶稣的工作。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成圣的过程，我们有成圣的过程，我们也在因信称义的过程里面。我们感谢主，保罗提醒提摩太，第六章，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四节，你要守着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毫不玷污，无可指责。我们基督徒一方面承认我们烂到极处，是罪人中的罪魁；一方面我们也知道主要求我们，毫不玷污，无可指责。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恩典。那么这都是建立在主的过去的工作，他的创造，他的管理，他的死，他的复活，他差遣的圣灵，以及他将来显现的时候要给忠于他的人的赏赐，让我们积极。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有钱人？教会里面有没有有钱？有啊，我们也希望有。对这些人怎么提醒？第六章第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所以我们今世富足也没有不好啊，有钱没有不好。这富足恐怕不只是金钱上的富足，可能也包括知识上的富足、权力上的富足。你可能是教授，你可能是校长，你可能是这个官长那个官长。第一个，不要自大，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你跟任何人一样，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哈利路亚，厚赐百物给我们进食的神，不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弟兄姐妹，基督徒喜欢吃、喜欢喝、喜欢玩、喜欢乐，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和给我们的盼望。各位，你喜欢你的儿女天天就是愁眉苦脸的，哦，爸爸妈妈，我在这个家里舍己啊，我在这个家里看世上如粪土啊，你们买的电脑是粪土啊，你们买的手机是粪土啊，你们给我的床是粪土啊，在这里好像牢笼一样，我渴望早日见主啊。各位，你会觉得你的儿女不正常？我们的上帝希望我们不正常吗？你听的一点都没有错，你以前听的没有错，这个世界是罪恶的世界，我们不爱世界，我们单单爱上帝。人如果爱世界，爱上帝心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看世上如粪土，这都是对的。但是那个前提 是把这些跟上帝比，这些是粪土，这些是虚无的。如果你有上帝，如果你单单有上帝，不只是上帝是第一位，是唯一的，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切你可以很自由的享受或不享受，拥有或不拥有。所以我们不要有任何的我们不要有任何偏离上帝的地方。我们求主让我们依靠上帝，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百物千物万物。在享受的时候我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乐意的扶持，持定永远的生命。然后我们来到保罗死前的一封信。保罗死前的信看起来提摩太后书是很悲哀的，这中间隔了几年。保罗在死前写的信很积极的，他提醒提摩太，一章六节，又是我们今天下午要做的重要的事。提摩太后书一章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们人不可能借着一件事情或者十件事甚至一百件事一直顺利下去，不会。我们基督徒总会起，总会伏，我们立志绝对不要再跌倒了，还是会跌倒，不要再犯罪，还是会犯罪。我们这一生就是这样，但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继续不断靠着主越走越好，把这恩赐眺望起来。显然提摩太是很胆小的。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你不但不要为耻，一同受苦难，这是荣耀。保罗在第一次坐监狱的时候，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坐监狱的时候跟以弗所教会讲的话有一点类似。他说你们不要以我这些为主被囚的觉得丧胆。以弗所书三章十三节，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你们有一个牧师被关起来了，这是你们的荣耀，如果他是为主的话。保罗再一次讲到最基本的福音，他在永恒中呼召我们，他在耶稣的死当中使我们得到，他不以此为耻，他知道他信的是谁，他知道他能神能保守我所交付他的，或保守他所交付我的。上帝所预定的事他一定会成全，这给我们极大的平安和感谢。但是极大平安不是不努力，从前交给你的善道要靠着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就是每次我一讲到预定的，有人说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谁说你神预定你是懒惰的呢？为什么不想神是预定我们非常积极的？神预定我们牢牢的守着。小人物也曾经有很大的作为。保罗这句话应该是很悲情了，但保罗不悲情。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他最早工作的地方，保罗要死的时候希望有人来支持他，他说凡是亚细亚的人通通离开我。这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天父离弃也多么的像。你知道保罗那个时候这一次的被囚跟上次在罗马被囚是不一样的，上次是软禁，他还可以写很多书信，就是上次不算是在牢里面，这次在牢里面，而且他在牢里有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而且大家都没有人理他，就这麻烦了。你们的牧师如果主日不见了，两个主日不见了，三个主日不见了，没有人问，哎，牧师到哪里去了？那这牧师辞职不干了，他不见了，没有人关心，哎， 保罗不见了，也没有人问什么。有一个人，就是阿尼瑟夫。保罗不见了，他们就挨家挨户的找，最后在牢里找到他了。原来保罗在监狱里面，他找到我。感谢主，这都是，这与事无补，保罗还是会被处死。但是各位，我们即使下一秒钟要死，我们这一秒钟也做主要我们做的事，不一定什么要讲到讲到死啊。有些人早就该鞠躬下台了，不必讲到死，他早就不能讲了。我了，我是说我。但是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刚强起来。第二章第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后面太多了，一个舍己非常积极的生活。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有危险的时候来到，你该知道有这些，但是你好好读圣经吧。你该知道有人到末世的时候，第四章第三节，有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但是我嘱咐你，无论得时不得时，好好传道吧。我有赏赐等着我。又是讲到人离开我了，第九节，赶快到我这里来，迪马离开我了，别人都离开我了，然后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干嘛？帮我预备棺材？没有，我要死了，把那些皮癣带来。他还是用功，还是看书，没有人帮助他。四章十六节这个字再次出现，大家都离弃他。他也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主在我旁边给我力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句话，愿恩惠与我们常同在。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愿你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你的慈悲常与我们同在，你的怜悯常与我们同在，你自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